他叫了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不仅是教会的基础，教会的基石，这十二个门徒就是后来建立教会的。而且这十二个门徒表示以后历世历代的教会如何也要像耶稣一样差遣门徒出去做什么，给他们权柄，给他们 power， 给他们能力，这个能力能够赶逐污鬼，还有医治各样的病。其实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因为耶稣的工作总是这件事在最重要，就是去传道。后面你也看到门徒就是到处去传道，他们去传道，但是他们需要有神迹奇事来见证主的道。好，这十二个门徒下面就讲到十二个使徒。十二门徒十二使徒就好像是新的以色列一样，在新约里面好像成为旧约的以色列一样，在各地在普天下见证上帝的真实哈。那第一这十二个人呢，西门就是彼得啊，然后这十二个我就不去念他了。有一个是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耶稣也选了一个人，这要显出上帝的极大的慈悲与怜悯，让他有三年半的机会看到耶稣的真实，而能够悔改，能够真的跟随上帝。可惜他也没有做到哈。那这十二个人代表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也代表了所有历世历代基督徒我们要做的工作。对内而言，这里没有讲对内的部分。对内而言，这十二个人就建造教会。使徒是建造教会的。使徒，我们尤其我们基督教来讲，就使徒所传的道是建造教会的。但是这十二个使徒或门徒也有对外的，对外当然就是传扬福音了。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我们看这里有点奇怪啊，就是为什么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就去以色列人那里，为什么不去外邦人？当然我们知道，到后来包括耶稣升天以后给的命令就是到撒玛利亚地极一直传福音。那么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刚开始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个命令，因为传统的成见太强了，他们不跟撒玛利亚人接触，也不想跟外邦人接触。但是在斯提凡事件以后，在西律逼迫以后，福音就越传越广了。在使徒行传我们还看到，即使在初期的时候哈，大家还是不太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哈。那么出去传福音吗？有些人呢，不向别人传，只向犹太人传。这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就是斯提凡事件以后，他们被迫散到各地。但就算被迫散到各地，有人还是不想传福音给外邦人，你可见得这个成见是多么重。这是耶稣一再叮咛的事，但是因为犹太人不喜欢跟外邦人接触，就一直不能遵循。甚至你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你看到彼得到哥利牛那里带外邦人信主了，他得到的不但不是称赞，还是被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教的人重重的责备，成见很重。那么这个成见当然是后来被打破了，就是不断的借着方言，借着圣灵的工作，他们就到各地去传福音了，一直也到台湾，到中国，我们今天也到其他地方去传。好，但是我们不太懂为什么耶稣那个时候只跟以色列人传呢？为什么耶稣那个时候不就开始对外呢？好，各位，这真的很奇妙哈。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也是有圣灵的，但是实在连我们的主耶稣做事都还是这么谦卑，循序渐进，顺着上帝的旨意，连他都不冒进，我们怎么可以冒失呢？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先安内再攘外哈，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变得多属灵了我们才出去传福音，不是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先对以色列做见证。那么神从古到今都给我们一个情形，就是 神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然后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么这是救恩的次序。那么你会说，这对我们外邦人不公平？没有不公平，谁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谁神向谁先给就向谁先要，谁得多了先得了，神都向他先有要求，所以神很公平。那因此向犹太人也多要，犹太人不给，犹太人就真是万劫不复，一再的给他福音他不听，他受的刑罚就更重。那么犹太人是选民，所以神一再的，包括到最后是他的儿子，前面是先知来跟他们传。在这里耶稣也是先去以色列家尼斯利羊这里，一方面见证，先要对犹太人做见证，另外一方面多少有点安内攘外的作用。各位，我们当然我说了这是同时进行的，可是我们在对外传福音的时候，也请你记得一点，我常常希望我这个做牧师的，有的时候我到外面宣教的，虽然我不是长期的宣教士，但有短期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做牧师做宣教士到这种比较苦的地方或比较艰难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夸口自夸，好像我们很辛苦摆上了一些，这实在是要不得。我们不能有一点自夸，我们总是因信称义，我们没有比任何一个人更圣洁善良，包括我们去传讲的对象，我们如果有任何的圣洁善良，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白白给我们，给我们不是让我们骄傲，给我们是把这个跟人分享。各位，你到耶稣这里，你看马太福音在这里，我看到这里，我就又觉得实在旧约新约没有冲突，是一脉相传的下来。你在旧约你就看到上帝真的最愤怒，惹他最愤怒最花心思的不是外邦人呢，不是非利士人迦南人，而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听，然后真的像耶稣的比喻一样，到最后是儿子来讲，以色列家是迷失的羊。你可以说外邦人是在外面迷失，以色列人是在家里迷失，这个情形是不是也可以用在教会里呢？是不是在教会里有很多迷失的羊呢？那么真的你看这段圣经，你会觉得哎，耶稣好像第一个不太公平，第二个没有必要嘛。以色列已经听福音听了两千年了，或听上帝话听两千年了，你干嘛不叫这些门徒跑到别的地方去呢？对，他们听两千年，他们还需要再听，因为他们没有听懂，没有听进去。当他们听懂了听进去了，看到自己真是罪人，看到自己不配，然后他们再在五旬节以后传出去，那有功效。所以做宣教士做牧师，长宣短宣，或者是根本就是还是代职侍奉，我们都求主让我们先看到自己像迷失的羊一样，先看到自己需要被医治，先看到自己需要蒙神的恩典。你不要有个心，我是英雄救美，要到全世界各地去救人的。医生啊，医好你自己，我们先自己需要被神拯救哈，自己是迷失的，然后到处传天国进了。大卫的国度不等于是天国，大卫的国度里面有天国的一部分，天国是看不到的，大卫的国度里有，教会里面也有。总之去信靠天国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总之悔改接受上帝为我们预备救恩，那就得到了天国。在罪恶的世界，天国能力的彰显也是病人得医治，甚至死人复活。我们不敢说我们都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都能够叫病人得医治，死人复活，但最起码我们希望我们所传的福音能叫人的心灵健康起来。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我们看到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再一次，这不是缅甸，这不是泰国，这不是回教国家，这不是精灵教流行的地方，很多的鬼，这是在以色列了，鬼就多得不得了了，把鬼赶出去。那我很喜欢第八节最后一句，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白白的得来了什么以至于你要白白舍去什么？你白白得来福音的好处，你白白得来十章一节的权柄，权柄就是能力。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处我们都是白白得来的， 你的聪明是上帝白白给你的，你的博士学位、医生的执照、你的宾士轿车，你的一切是神白白给你。你说我明明工作赚来的，你的工作的能力和机会也是神白白给你的。要看到一件事，亲爱弟兄姐妹，所有的好东西，这就是因信称义，所有的好东西是神白白给你的，不是你做工换来的。你有这样的态度，你爱人付出就不会觉得吃力和吃亏了。我举最简单的例子，我太太身体比较不好，我身体比较好，因此有的时候我在做家事的时候，如果我做得多，尤其她以前起得晚啊，有的时候我早上起来做家事，我就会有委屈啊，我就觉得哟，为什么我要多做啊？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好命？因为有这样的病那样的病，我要睡得晚一点才起来。神就提醒我，康爱昌，你要好命一点，好吗？你今天跟你老婆一样身体不好，每天都要躺着病恹恹的才能起来，跟你换好不好？你老婆从今天开始身体非常力壮如牛，她早上就可以起来，你就一天到晚这个病那个病。我太太没有那么多病了，但比起我身体很好，有的时候病多一点。我就说不要，我还是早上起来多做一点苦工比较好，我宁愿身体好多做一点，我不要身体很烂在那一天到晚有病。各位，如果你觉得你在教会里也在多服侍，家里也在多服侍，怎么搞的都是我在做事，怎么搞的别人又懒又笨又饿又会好吃懒做偷懒，那么上帝也会跟你讲，那要不要换嘛？你从今天开始变又懒又饿又笨，那个人呢变得非常勤快做多的事，你喜欢哪一个？各位，我相信你说我宁愿喜欢能够多做事的人。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医生很倒霉，一天到晚要帮人家挖汤挖脓好辛苦那病人一天到晚娇滴滴的好舒服被这么多人照顾，好吗？你换嘛，他做医生嘛，你做病人嘛，你一定说我不要换。各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白白得到一切的好东西，所以你在付出的时候一点都不要骄傲，你不要觉得你是一个大学教授，你是一个医生，你是白白蒙恩的，你的救恩是白白得到的，福音是白白得到的，耶稣基督是白白给你的，白白得到你就要白白舍去。保罗说，我的工价就是叫人不花钱可以听到福音，感谢赞美主。但是神有没有不顾我们的吃喝？没有，神也顾及到我们的吃喝哈。